第一，要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张春桥处心积虑，想把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权利紧握在手。他曾让人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，并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。如果把常委会的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，请他参加，他绝不会拒绝，届时可一举抓获。第二，按照惯例，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，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，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。因为中央有过规定，凡属毛选稿件，谁也不得带出中南海。对这些规定，张春桥、王洪文都是知道的，他们不会怀疑。第三，不说毛选的事也可提出另外一些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，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。作为常委，张春桥、王洪文不能托辞或因故请假。第四，怀仁堂是最好的采取行动的地点。根据以上考虑，张耀慈等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，内容为：一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；二、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。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，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之后，再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。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，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。汪东兴把他们研究的结果又向华国锋做了汇报。华国锋听后说，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，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，争取提前解决。汪东兴说，我看这个主意好，免得夜长梦多，时间越长保密性越困难，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。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，这样吧，你再约叶帅谈谈，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。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，我和他谈，如果他先去你那里，你就同他谈。汪东兴答应下来。第二天下午，叶剑英果然来到了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。汪东兴把具体部署和行动方案一一道来。叶帅仔细听着，听完之后，他沉思片刻，说道，兵法上有这样的话，既熟事定，举必有功，凡谋之道，周密为宝。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，安排也相当周全了，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，必会成功。他指出一点，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，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，同时警戒要严密，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，一定要把紧这一关。汪东兴很赞成，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做到。他提出，按照部署，到时还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。叶帅笑了一下，用兵之要，先择将臣，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， 国峰和我听你调遣，遵命行事嘛。汪东兴急忙说：叶帅戏言了，我才是奉命行事啊。逮捕四人帮及其在京爪牙的整个行动持续不到三个小时，没费一枪一弹。按叶剑英的计划，是两个月后再公布这个消息。但后来有个英国记者揭开了这层迷雾，谁也保不住密了。十月六日晚，按照预定方案，四人帮被顺利逮捕，随后毛远新也被监护审查。逮捕四人帮党羽的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负责。华国锋曾秘密召见卫戍区司令吴忠，向他表达解决四人帮的决心。吴忠站起身来，用标准的军人口吻对华国锋说：只要中央一声令下，我吴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叶剑英也对吴忠的态度和立场非常关注。早在华国锋与吴忠谈话之前，叶剑英就利用吴忠到自己的驻地检查警卫工作的机会，主动与吴忠交谈，试探他对四人帮的态度。九月底，叶剑英又专门交代时任海军政委的苏振华，利用国庆节的假期约吴忠到密云水库去玩玩。国庆节那天，苏振华向吴忠郑重说明来意，然后提出三个问题：第一，你对四人帮怎么看？第二，如果中央准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，你持什么态度？第三，如果需要动用卫戍区部队，你能不能保证部队绝对服从华总理和叶帅的指挥？吴忠庄重地说：苏政委，请你转告叶帅，只要我吴忠在，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休想动用卫戍区一兵一卒。好，苏振华异常激动地站了起来，端起酒杯说：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，叶帅也放心了。你这个卫戍区司令员责任重大，任务艰巨，我敬你这杯，希望你不辱使命。吴忠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行动的那一天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吴忠家里传达华国锋的指示，要卫戍区立即进入战备状态，负责逮捕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，控制要害部门和重要目标，确保中央的安全和首都的局势稳定。吴忠迅速做出了部署，但向吴德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华总理向陈司令打过招呼吗？吴忠指的陈司令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。没有，吴德说。为什么？吴忠有些着急说：中央有过明确规定，动用卫戍区部队必须经过军委的批准，陈司令主持军委工作，没有他的同意，部队的调动由于手续不全会受到很大限制。吴德想了一下，两眼直视吴忠问：没有陈锡联的批准，你真的调不动卫戍区部队？是的，吴忠回答。 这不是怕承担责任的问题，而是中央做出的严格规定。没有陈司令的批准，我只有权调动极少数人员，根本无法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。吴书记，你是卫戍区第一政委，这个规定你是知道的。吴德低头沉思片刻，说：我马上去找华总理谈这个问题，你在家中一步不要离开，等候我传达华总理的命令。吴德马上找到了华国锋，报告了吴忠的要求。华国锋说：这好办，你去陈锡联家，把我们的决心向他原原本本地讲清楚，请他授权动用卫戍区部队。吴德到了陈锡联家里，开门见山，详细说明了华国锋、叶剑英等人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行动方案。陈锡联听后当即表示：请转告华总理，第一，我坚决拥护；第二，需要我做什么，只要打个招呼，我一切照办。现在就有一件事情，请陈司令批准。吴德把来意说出后，陈锡联毫不犹豫地说：原来如此，你大可不必绕这么大的圈子。吴忠就住在我对面，我叫他来当面交代任务，岂不更直接？陈锡联说着，就打电话给吴忠，要他立即到他家来领受任务。陈锡联授权吴忠：在紧急情况下，你有权采取行动，然后补办批准手续。六号下午，吴忠和吴德等人最后确定了执行任务的具体部队和带队干部，并商定在中央警卫团逮捕王张江姚四人后，马上以召开市委常委会的名义逮捕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池群、谢静怡，同时由卫戍区派人逮捕四人帮的另一个爪牙金祖敏。8:30以后，很快传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。卫戍区立即在市委大楼逮捕了池群和叶静怡，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逮捕了金祖敏，整个行动没费一枪一弹。抓捕工作一处理完，华国锋、叶剑英指挥耿彪立即率部队去接管新华社、中央广播事业局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。从10月6号晚上开始，耿彪和电台的同志一起住了10多天。这些日子里，他鞋袜不脱，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儿。之所以如此保密，因为按照叶剑英的计划是2个月后再公布，但后来有个英国记者揭开了这层迷雾，抓捕四人帮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，谁也保不住密了。1977，历史第三次选择邓小平。邓小平复出是人心所向，为何在华国锋那里遭到巨大阻力？他坚持不当党和国家主席，为何仍被人们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？听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，一向沉稳的邓小平也禁不住激动起来，手中拿着的香烟在轻微的颤抖。邓小平的复出成为焦点问题， 他是遭到江青集团打击迫害的最后一个党的高层干部。可是围绕他的复出，上层再次出现大的分歧。当四人帮被顺利解决，并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宣布时，人们欢呼雀跃。有的人太激动，如空军司令员张廷发，竟当场昏倒，被送进医院抢救。这时，叶剑英最想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给邓小平。其实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。邓小平的子女得知这一消息，立即回到家里。怕所住的房间有窃听器，邓小平夫妇和几个子女一起躲到厕所里，关上门，并打开自来水龙头。在哗哗的流水声中，邓小平终于听清，四人帮被抓起来了。儿女们兴奋地手舞足蹈，连一向沉稳的邓小平也禁不住激动起来。他手中拿着的香烟在轻微的抖动。10月10日，当消息再经证实时，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，给时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写了一封信。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华国锋对邓小平充满热切赞颂的信反应很冷淡，把他放在了一边。原来在他的脑海里，要坚持毛泽东的既定方针，那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生前定的，现在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。所以在粉碎四人帮5个月之后，华国锋仍在各种文件和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一点，而跟他关系密切的汪东兴则讲得更加透彻。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，要把邓小平请出来，还要让他当总理，说他如何如何能干。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，讲能力他是有一点，但错误更多。1975年，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，可试了试不行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，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。